上大外圈。
二零二五王王权藏起蜀王之案，二零二六城王城飞的海，今年来到东定台滩，
佛一丈族长一丈，还有多少佛道人准备自卫帮前这种港城王之案，只能隔三差不去发言。如果这一次再掉如山下线，被两岸同时封杀的王局，子弹还能去哪边？还能去哪边？
王志文大坏蛋，
王志
文
大坏蛋，
有延迟，各位能看见我吗？我现在这个顶上显示还在喊王志安大坏蛋，陈光诚好样的，但是不是现在已经切进去了？各位看见了吗？看见的话刷个火箭，赶紧刷一下，刷个心，是吧？看到了吗？各位看到的赶紧打个表情包。好，过来了哈。这个今天是五一劳动节啊，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一转眼啊，我们这节目已经播出四年了啊。因为我估计今天很多人都出去旅游了，所以还能坚持在这个地方跟我们一起做直播的，都是我们王局观众啊铁杆的这个支持者啊。一想想啊，这个我们的节目已经播出四年了，前两天在推特上就有一个人质问我，他说王志安，你这个人，你号称是调查记者，你做过什么有价值的报道？你到哪个新闻现场你去做过采访？你去过乌克兰吗？我当时我就给他回了一句，我说乌克兰还真去过啊，不但去过，我们还去了那个巴赫穆特，是吧？那现在已经被俄军占领了，还去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吧？我估计我是全球啊，这个华人记者中啊，去过不多的几个核电站事故的现场啊，切尔诺贝利啊，我日本的福岛核电站我都去过了啊。那美国的三里岛，我们要是有机会以后要去了的话，我就把它都集全了。但是你看，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四年前的事情了，在现在这么一个变化的时代啊，四年前就仿佛是一辈子了。所以我就在想啊，真的是一转眼，我们这节目呢已经都播了四年了。所以每年到五月二号的时候呢，还是跟大家一起啊来唠一唠，讲一讲过去这一年都发生了什么啊。大家都知道去年的时候啊，大家看我这眼镜怎么样？确实还是不错哈，2000多日元买的，挺贵的。这个我觉得这个确确实实有的时候戴上眼镜啊做节目就不太一样了，好像没那么紧张了。那看着镜头，觉得好像是这个有的一种压力感。我现在我戴上眼镜之后呢，我再看镜头，我就有一种亲切感，给人感觉好像看着这个世界就变得更清晰了，对吧？我去年啊，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我曾经想过一句话，说走过暗夜嘛，再见繁星嘛，啊，就是因为去年大家都知道，我也经历了一轮打击，对吧？那今年的时候啊，那跟去年比起来，这打击就更大了。我从去年到现在啊，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现在身上是被司法追查啊，就马英九一样，马英九一下台之后不是面临那个司法追杀吗？几十个官司都搞他。我现在我跟大家讲一下，一共有8起诉讼。你想想啊，作为我一个普通的这种立功男，有8起诉讼司法缠身呢。所以我就觉得是过去一年，我还以为说什么走过暗夜再见繁星，没有再见繁星，或者说再见繁星几天之后又掉到黑洞里头去了，真的是不容易啊。这8起诉讼啊，其中有6起都是跟公共价值有关，所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讲一下啊，这8起官司的背后的故事。因为平时我们都是做新闻嘛，你总不能做新闻把自己做成新闻的主角，也不太合适，是吧？ 但是我们今天是我们的节目直播，我们不讲新闻，讲讲我们自己的事儿啊。这其中前两起呢，其中前四起都是我主动起诉的，都是在台湾，中华民国台湾啊，反正都是一个意思啊。这中间有两起诉讼呢，是我起诉的中华民国政府啊，一个是起诉中华民国的那个内政部嘛啊。这两起官司呢，如果大家一直追踪我啊，是可能多数都知道，尤其是前一起啊。那背景呢，就是两年前那中华民国不是搞总统大选嘛，我去官选，那去体验华人之光的民主制度啊。哎呀，这个好像戴着眼镜还是不太舒服啊，但是我还是努力的把它戴着啊。我到当时不是做那个节目之后，后来不是参加了贺龙夜夜秀吗，讽刺了一下民进党的造势晚会啊，结果呢就被这个台湾的移民署开闸，然后呢就处罚了5年不得进入台湾。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后来啊，我个人觉得啊，我还是希望打个官司。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我那个去台湾不叫工作，因为台湾的移民署认为我是参加工作，我到台湾就业去了，我在日本混不下去了，到台湾的电视台就业，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领了他那个通告费，其实我没领啊，那个当时我就特别拒绝了。那后来人家说，你不领通告费你也是工作，你到台湾就是工作，那就跟那个观光目的不符嘛，那最后呢就处罚我了。那我个人认为呢，我们不是工作，因为台湾是民主社会，民主社会你其中有一点不就是言论自由吗，表达吗？言论自由怎么体现呢？你得表达出来啊。那我们参加节目是为了体验台湾社会中间的言论自由吗？这是台湾固有的文化嘛，对不对？那你不能说你大街上采访一个人，这个人一说话完了你工作了，然后就抓起来了，对不对？就驱逐出境了。我们希望打官司来确认这一点，但是这个官司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就败诉了。一开始先是诉愿，诉愿之后呢，驳回之后，我们打行政诉讼官司，一审败诉。败诉的核心还是认定我们就是工作，到台湾观光目的不符。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二审，还要跟他们打啊，最后确认，台湾打到最高行政法院啊，这是一个官司。另外一个官司呢，就比较有意思啊。大家都知道，我当时啊，这个打这个官司的时候，我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其实我去台湾被处罚，并不是因为我从事了与观光目的不符的这个理由，因为当时跟我一起去台湾的那不仅仅是我呀，那法轮功观选团，哎，那些人不都是参加节目了吗？那怎么不处罚他们呢？就处罚我呢？如果按照你台湾的法律规定，中华民国的法律规定，那你要处罚都应该处罚，对吧？那当时就有人讲了，他说人家是行政处罚，就是选择性执法，你不要管别人。那吴建民不让讲了吗？是吧，人家没有抓住别人超速是吧，就抓你了，你倒霉是吧。但是我们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那你既然单独只处罚我，那不合理，对吧？结果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台湾的观众就代替我去举报这个法轮功的观选团。当时吴建民非常紧张啊，生怕他自己也被举报了，是吧？结果后来呢，他举报呢还真就有效果，他们举报都举报到了台北市的劳动局。台北市大家都知道是国民党执政嘛，蒋万安啊，是吧？他们呢，哎，那既然举报了，就处理了几个人，什么乐乐法力啊，然后还有那个公子审呢，还有那个澳洲的悉尼奶爸，这几个人啊，哎，都是有的是2年，有的是5年不得入境，享受了跟王志安同样的待遇。这中间呢，最冤的是那乐乐法力，乐乐法力本来都申请台湾的金卡啊。结果金卡都给他发了，结果到飞机场的时候呢，就拒绝入境。这个有点像赖清德是吧，就被拒绝入境了。那他当时就急了，美国人哦，我到台湾去，我到台湾那跟那个那赖清德当时还见他了，说他是台湾人民的老朋友啊，是吧？结果你看被拒绝入境了。乐乐法力当时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当时后来老雷还说，他说乐乐法力啊，你不要抱屈，这证明台湾是个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处罚了王志安也处罚了你，说明台湾这个做得好啊，做得对呀、啊。我当时特别同意老雷，我就当时就讲，我说乐乐法力啊，其实跟我一起可以起诉台湾这个内政部，那么我们就厘清一下到底 这个外国人到了台湾以后能不能参加节目。那如果能参加节目的话，那你这个法律你得修改，对不对？不能参加节目的话，那你就应该一视同仁吗？结果这些人呢都不愿意跟我起诉。后来呢，但是这又没面子，对不对？你想人家法轮功观选团还到总统府去参观呢，还跟那台湾的立法院长游锡坤在一起推杯换盏吃饭什么之类的啊，前脚跟他一起吃饭，后脚就把这些人给处罚了，脸上无光。后来呢，那不就是有人就开始帮他们走后门吗？走后门怎么走后门呢？就说按照这个台湾的移民法，台湾的这移民法里就说外国人在台湾工作要处罚，但是也有个例外。什么例外呢？说是这些人呢，如果他们是属于台湾社会中间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人选，哎，可以减轻处罚，免于处罚。哎，于是就有人到这个台湾的移民署去申请，是吧？乐乐法力啊，包括这悉尼奶妈这些人呢、啊，都属于台湾不可估量的、这个不可多得的、难以替代的这个人才，尤其像台积电，对吧？哎，于是台湾的移民署呢，就把这些人呢全部解除处罚了。事实上，这些人被处罚的时候啊，他们也没公布，不像我这样发了一个新闻稿，是吧？然后呢，他们是公开的时候，哎，才公布的。这事儿就有点，在我看来就有点可笑，是吧？就是你想想，你把他们都解禁了，就剩我一个人你没解禁，那这个，这不是明显的双标吗？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受啊，什么感受呢？我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你想想。我好不容易拿到政权了，然后呢我还跟你们反对党然后在法律面前都搞平等保护同样的权利，然后你们外国人跟我们本国人都要享受同样的权利，那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是很痛苦的，你有权利不能用嘛，对吧？所以你想想就是这种情况啊，对不对？干脆走个后门，把除了王志安以外的人其他通通都解禁了，就留王志安这个人讽刺民进党的，让给他5年不得入境。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我去跟律师商量，我说这个事儿有点不太对啊，咱们是不是还可以再起诉他一下？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给这些人解禁的理由说是这些人都是外国人，我呢是沦陷区的，中国大陆的嘛，那没有于法无据，对不对？那我们首先我们就申请诉愿了。我们申请诉愿的理由是什么呢？哎，我说你看啊，台湾的这个行政院啊老早就不承认中国大陆啊是跟他们一个国家了，他们说两岸互不隶属，中国大陆的人民不具有中华国民国的国籍，非属中华民国的国民。这是行政院秘书长在民国112年5月24号当时用发函的形式通知各个机关，那行政院当时秘书长发的这个函具有法律效力啊。那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不是中华民国的国籍，那不就是外国人吗？那我应该适用那个外国人的那个管理法，对不对？与此同时，我们又查到了，说民国114年的时候啊，这行政院的内政部是吧，他专门还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再次重申。中国大陆的人民不具有中华民国的国籍，非属中华民国的国民，这是官方立场啊，已经公开告知，像我这样的人不属于中华民国的国民，那我不就是外国人吗？按照法律规定，那按照外国人的话，那我不就是跟乐乐法律一样吗？对吧？所以我们就认为，你既然如此，那我们也申请诉愿嘛。那当然了，我们还附有其他条件，我属不属于台湾不可估量的难以替代的暂时培养不出来的人才，那肯定属于啊，对吧？你想想台湾的那些新闻天天说大陆高铁没有靠背，然后又说买不起榨菜，那我们王继拍案这期节目那应该说是做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对吧？你台湾社会要想了解中国社会，你看我们节目就够了，基本就够了。你把台湾所有的电视台都关了，每天总统府内政部天天看王继拍案，绝对制定中国大陆的政策的时候比现在可能更理性，对吧？那我们就以这个理由去申请 这个申请的结果呢，那毫无意外啊，就被驳回了。这是案子的进展。驳回的理由啊，非常简单。你看，他就开始讲了，《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文条例》规定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又是《两岸人民管理条例》，然后又是《大陆人民到台湾观光管理条例》，引用的全是中华民国那个宪法中间那一套，说我不属于外国人，我就是属于大陆的人，就按照大陆的这个来管了。我当时看这个诉愿的结果，我有个感受啊，大家都知道现在台湾呢就经常自称中华民国台湾，对不对？中华民国括号台湾，我发现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为什么呢？这个发明啊，就是说你想用中华民国的时候，你就是用中华民国的宪法来说事儿；你不想用中华民国的时候，你就是台湾。你看到了吗？一个左手一个右手，需要左手的时候我就是中华民国，需要右手的时候我就是台湾。我们当时这个诉愿里头就讲了，内政部部长刘世芳在这个李珍秀那个事件过程中间，当时您就问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是不是一个国家，你承认不承认呢？他说我们承认呢。所以要求李珍秀必须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啊，所以这就是比照外国处理啊。但是回过头来到我这个地方，然后又说，你看两岸人民管理条例，王志安你不属于外国人，你就是按照两岸人民管理条例，所以你没有资格按照乐乐法律的方式你去申请。这可不就是左右手吗？需要什么挥舞什么。这是我觉得真的是一项特别了不起的发明啊。但是这个诉愿处罚的结果里头啊，或者回复的结果里头，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们在这个诉愿的那个理由里头啊，罗列了这么多证据，就是你行政院你自己说了中国大陆的人不具中华民国的国籍，然后你自己刘世芳讲了我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他这诉愿里头他对我们列举的这证据啊，他不置一词，没就当没看见，也没有反驳，也没有认可。你说这有意思吗？我们最重要的理由啊，陈述的这理由啊，就是说你行政院你都说了两岸互不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中国大陆的人没有中华人民国，没有中华民国的国籍，那我们算什么人呢？对不对？那肯定算外国人嘛。他对我们整个陈述的理由啊，他就完全视而不见，这就太有意思了，是不是？所以我就说我们得起诉他。我们起诉的理由啊，我估计我也赢不了，对吧？那肯定是赢不了嘛。但是我们要求他们确认，确认什么呢？确认就是你刘世芳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件事情啊，你到底算不算你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就是外国吗？你得有个说法吗？你到底你们行政院发的那些函，你到底认可我是外国人还是不是外国人，对吧？当然如果你要认定我是外国人，那你就是违反宪法，对不对？如果你要是认定我是本国人，那就是本国人的话，那你这个有本国人的说法，对吧？那就是说大陆的人对台湾来说就不是外国人吗？你总要有个说法嘛。我们其实不是为了胜诉，我们是为了讨个说法。哎呀，这个实在是有点看不清，我先拿下来吧啊。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眼睛能看清，然后再戴眼镜确实有点费劲啊。你看这世界一下就光亮了，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就准备对这个台湾的移民署中华民国括号台湾移民署内政部再发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搞清楚我到底对于中华民国来说是外国人还是本国人。我个人觉得就是这种官司本身是非常有价值的啊，就是就类似于前一段时期李珍秀的事件，我觉得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们现在在台湾打了两起官司，进展就是这样。那么实际上我在台湾打的这四起官司啊，我的目的啊其实都不是为了打赢官司，其实我就是想为了测试在台湾的社会中间司法是如何运作的，或者说它在维系今天台湾社会运作的过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不理解我们啊，说你看最近说这个王志安呢，台湾的法院已经认定他就是双料间谍， 他就是中共特务。这大家看到了吗？台湾的媒体最近都报道了，还有很多海外的这个自媒体都在那纷纷报道说，王志安已经被台湾的法院钦定认定为就是中共特务了。那是怎么回事？那是因为我在台湾还发起了两起诉讼，这两起诉讼呢我都败了。一个是起诉于北辰于将军，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导弹70%的概率三发打上去就是拦截率就是210%那个于将军，是吧？另外一个叫胡忠信，这两个人都是台湾的名嘴啊，就是跑场子的，在各个电视台里头啊。我为什么起诉他们两个呢？也是两年前，当时我不是去台湾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吗，这个新闻在台湾就爆了，爆了之后呢，这两个人就是在节目中间都评论我，评论当时很多啊，我估计台湾当时几乎每个名嘴都评论了啊。但他们两个评论就比较过分，怎么过分呢？我给大家看一下他怎么说的啊。我找一下，这于北辰呢，当时啊他说的是什么呢？他不是讲的观点，他讲的都是事实啊。他说王志安呢，他就是这个中国刻意培养的海外 YouTuber， 对，刻意培养的。他开始帮中国讲理由，帮习近平讲理由，帮中国做宣传。然后他就讲了，他说我做了 YouTuber 哈，回到中国可以大摇大摆的走进央视，没有被抓，没有被约谈，没有被任何政治利益的因素来干扰，所以我们非常合理的怀疑他回去受命的。他回到了央视，回到中国去接受下一个命令跟任务。他的言下之意就是我到台湾去做这个报道都是受中共的指挥，是吧？拿着任务去的啊。他说这个然后继续专制富裕的任务，到全世界去吸收那些反共的华人同胞。然后呢，我不也就是批评一些这个中国的事情吗？他说这个假批判之时行统战目的，不断的散发这种共产毒素，听中国共产党的统战伎俩，买票听共产党的统战啊，等等吧，就是这些话啊。这是这个于北辰。胡忠信说什么呢？胡忠信说我是双面间谍，双面间谍，这就有点离谱了啊。你想想，间谍就间谍的，还是双面间谍。你说我去台湾的话，那你说我是中共间谍还有点可说的，是不是？你要是双面间谍，那就是说我同时受共产党和民进党的双方指挥啊，我吃完原告吃被告，我用共产党去打击民进党，再用民进党打击共产党，对吧？这就有点离谱，是吧？我觉得你们怎么评价我，我觉得都无所谓，但这个在事实陈述上都太过离谱了。我呢于是就把这两个人起诉了，诽谤罪，诽谤不是罪啊，就是民事诉讼啊，诽谤嘛。就我怎么，你要说我是双面间谍，你得拿证据出来嘛。你说我听共产党的指挥，是吧？你得拿证据出来，对不对？这个官司也是从前年开始打的，前几天这两个官司都败诉了。败诉，我当时我看这个台湾这个法院的判决，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其实讲的都是事实层面，我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说我是双料间谍，你拿证据出来。你没证据，你主要证明你是诽谤啊。结果台湾的法院裁决的时候说这个其实不是事实，这是一种评价，说你是双料间谍，这个不是属于事实。双料间谍有的时候讲指的是你拿两个政府的钱去刺探情报啊，去搞破坏啊。还有一种情况，双料间谍指的是双面人，就是你这个人呢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个也叫双料间谍。我觉得我的中文水平可以了啊，但是至少我好像是没有听过对双料间谍、双面间谍有这种解释的。台湾的法院经查有这个解释，我也不知道他查的是康熙字典啊还是什么辞海啊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啊。反正解释了说这是一种评价，不是事实。于是判我败诉了。然后那于北辰呢说，我不是去到中央电视台，我回去之后领任务去了吗？其实他都记错了，我做 YouTube 之后我是从来没有回过中国的， 没有回过中国大陆的，那人法院就说了，他说这个细节记不住啊，不影响，这个是由于你王志安违反观光目的到台湾去评价，所以这两个人对你的评价呢，都是基于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言论自由，最后都判这两个人胜诉了，我就这么败诉了，所以这两个官司我起诉都失败了啊。起诉失败之后呢，我跟我们的律师商量了一下，我说这个官司我就不上诉了，因为这两个官司都不约而同的提到我去台湾违反观光规定，然后去做讽刺残疾人的事情，都认定这个，其实这件事情你想想跟那件事情有关吗？没关系，而且你认定我因为违反观光这个事由又讽刺残疾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事件，我不这么认为啊。他这个在法庭的判决书里就这么讲。事实上我们如果做个类比，类似的案件在台湾能不能打赢呢？我看了一下，大多数都赢了。你比如说马英九，那当时周玉蔻不是说他了吗？周玉蔻说他收了政治现金，收了2亿，马英九就急了啊，就把周玉蔻给起诉了。结果后来呢，周玉蔻呢不但败诉，而且还要入监狱关50几天，当然可以一颗罚金啊。所以台湾实际上对这种事实层面的就是这种不真实，法院判决还是比较严格的，但是你看看这两个官司都败诉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这个官司打不赢啊也好理解，人家前面都说了，说你是两岸人民管理条例管理的啊，但是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有权利，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没有权利，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是外国人。所以你看其实我打这个官司的价值，这个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啊。这个意义不在于实际上我的官司的输赢，我就是想测试像我这样的人在台湾可不可以通过一个司法途径获得有价值的救济。我觉得我这个测试的目的啊已经达到了。这是这四起官司啊，你看这四起官司都败诉了啊，但是败诉归败诉，我们还是要接着打啊。这是有多少人在线了？4300人，好少啊，大家都休息了。那么这个紧接着我们还在讲还有其他的诉讼啊，这才讲了一半是吧，后面还有四起官司啊。四起官司大家都知道，去年到今年那不是有人起诉我吗？在日本起诉我，我又当被告了啊。那人权律师王某某还有那个人权律师陈某某都到这个日本来起诉我啊。那么这个官司现在对我压力很大呀，你知道大家都是人权律师陈某某，人家现在向我起索赔3.3亿，说实在的最近一段时间日元的贬值大家都知道啊，贬值啊那对我来说我肯定是应该是很悲伤，对不对？你想那我的很多资产都在日本嘛，都是日元嘛，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的日元贬值我很开心。为什么很开心呢？因为你想想人家起诉我索赔3.3亿啊，我当时就在那算，我说这个日元呢如果贬值一半我就相当于赔1.6亿了，对不对？如果再贬值一半我就相当于赔8000万了，对吧？他如果是贬值90%，那我就大概只相当于赔3300万了，是吧？那我就轻松多了嘛。所以我最近一段时期看到日元哗哗跌的时候啊，我心里长出一口气，我觉得继续跌，继续跌，一直跌到90%。那万一我这个官司败诉了，那我就没有那么大压力了嘛。所以你就知道，就这个官司给我造成的压力有多大啊？各位可以想象一下，3.3亿啊，你想想，220万美金呢，对吧？那么这个官司啊，这个关于这个细节呀、啊。我没法在这里给大家讲的特别细，为什么呢？因为当年那个王某某就在这个地方就要起诉我嘛，我当时有一次节目里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下，你看被人起诉了，结果人把光盘一刻又送到法院去了，你看他又侮辱我们了，又增加了一条证据。所以我们律师讲，他说你不要讲这些内容，你讲这些内容法院到时候又刻一张光盘送到法院去了，是吧？就是消耗我们嘛。我现在我名字我都不敢讲，你看我都是讲王某某陈某某，是不是？因为你一讲又送到法庭了，所以你看压力巨大。 但是实际上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是这些官司的本质的目的啊，其实都不是跟我在讨论是非，都是为了缠讼，都是为了打击我，都是为了封我的嘴。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我们在做，自从做节目啊，把海外该得罪的人、不该得罪的人都得罪了，共产党被得罪了，民进党得罪了，然后那个很多国家的政府也都得罪了，是吧？然后那个什么民运啊，什么法轮功啊等等啊，几乎能得罪、能得罪都得罪了。我不是前一段时期我在那个推特上写了一个帖子，引起非常大的反响嘛，很争议嘛。我说共产党有底线，但是很多人其他的海外这些势力没底线，是吧？大家都说你看，你说这个共产党比那些海外民运还好。王志安，你暴露了你是大外宣的本质。其实我那话说的有点不太周延啊，不光是共产党有底线，民进党也有底线。你看到了吗？我得罪了共产党啊，我得罪了民进党，对吧？人家这个共产党和民进党都没有对我采取特别严厉的措施。我很早我就讲了，我在日本我不请保镖，为什么呢？因为我得罪共产党，我得罪民进党，人家都是国家力量，真要想搞我，搞个江南案出来，咵一枪，你说我能防得住吗？我防不住，对不对？所以我还不如在大街上随便走。但是有些势力就不一样了，他们跟这个国家组织比起来，他没底线。所以你可以看到了，我现在面临这种官司缠讼啊，其实是一开始打起诉我的时候，我没当回事儿，我连律师都没请。第一次开庭，我都根本没请律师。我说这官司我自己能应付，因为我在国内打官司都打了很多次啊，也是战无不胜啊。我在中国大陆打的官司几乎全都赢了。我虽然没有律师证啊，但是我打的官司几乎都，当时柴慧群的事件啊，走廊医生的事件啊，包括方舟子当时贪污安保资金呢、啊，我公民代理把那钱都要回来了。但是到了海外呢，那我现在我去到那打官司，我第一次去，我后来为什么又找了律师？发现官司，这官司一个官司啊打下来，在日本啊，可能开庭得十来次，两个官司可能就得20多次，是吧？你还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如果要是有5个官司，我们这节目就关门了，什么也不用干了，天天跑跑院。所以最后只能是找律师来代理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不管输和赢啊，其实对我们的精力牵扯是非常大的，我们要搜集证据啊，然后要准备应诉啊。因为你如果要是再败诉了，我估计很大程度上律师都给我讲了，有可能败诉，知道吧？又败诉了，你想想，我们这节目好不容易搞点广告费，都给人家人权律师了，是吧？然后呢，就别人又讲了，你又坐实了，王志安，你是中共特务大外宣，是吧？十面埋伏，然后呢，天下围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过去这一年我们所经历的这种现象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这过去的一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其实这个不容易还不仅仅体现在我个人身上，就是我们所选择走的这条路特别艰难。实际上一个人呢，你在走的这条路上啊，最好的方式你还是依附一方。我想起撒切尔夫人当年在竞选工党领袖的时候，她曾经说过一句话，她说站在马路中间是最危险的，因为你有可能被两个方向来的汽车同时撞倒，对吧？你总要站在一边嘛，你站在一边你相对安全，因为伤害你的只能可能是对面的人。那我现在我不是站在马路中间啊，我是站在十字路口啊，交警那个位置啊，那4个方向都有可能把我们撞到，我又不是交警，对不对？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所选走的这条路有多么的艰难。我也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不是说我自己的，大家都知道我们频道有的时候会推出一些纪录片，对吧？因为我们自己的团队里头有人能拍纪录片。这个当时呢，我们把这频道做起来的时候，我不是有雄心壮志吗？不仅仅做网剧拍案，还想做一些纪录片啊什么之类的，虽然不挣钱亏本啊，但是我们还想做。所以我们找了一些纪录片的导演来做这个题材的纪录片。但是在过去的一年啊，他所经历的故事跟我比起来有过而无不及。这纪录片呢，刚开始来的时候我们想拍点日本的题材，拍完之后都觉得没有意思， 因为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对不对？还是希望能够拍跟中国有关的题材。于是乎呢，就回中国大陆拍。回中国大陆拍，你想想纪录片能拍什么？肯定不能拍厉害了我的国，你总要拍这社会中间的边缘群体、社会现象。这个东西首先选题能通过，就是我们自己啊论证啊就非常难。其次呢，你就会发现很多好的选题你想拍你拍不成。这拍不成有两个因素，就是很多这个群体本身他不愿意被拍，他在国内嘛。你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期就讨论说有个非常好的选题，说中国调查记者的凋零，大家还记得吧？中国当年20年前、30年前那调查记者璀璨的时期啊，还是涌现出来的不少非常优秀的调查记者。但是现在呢，这些人呢都干什么去了呢？有的去卖酒去了，有的是卖茶叶去了，有的是卖保险去了。那么当年这批优秀的调查记者都已经离开了这个行业，很好的选题吧，是吧？如果能拍出来，那展现出一个时代的变迁。哎，我的眼睛怎么进了什么什么东西？别发功啊！我们是刚刚开始做节目，是吧？千万不要发功啊！眼睛什么呀？你看，眼睛看进什么东西了？哎呀，这眼睛进东西了！别发功。是不是让我戴眼镜啊？我把眼镜戴上啊。这个我接着给大家讲啊，就这种选题你知道非常好，但实际上你做不了。你一联系，因为人都在国内呢，对吧？就卖酒卖茶叶的卖保险的，你拍完之后酒也卖不成了，茶叶也卖不成了，那不就是自绝于人民了吗？是吧？所以很多这样的选题知道非常好拍不了。还有一类选题能拍，但是也困难重重，当事人有顾虑啊。我们现在属于境外敌对之力啊，一听说你被境外的媒体拍，很多人吓得害怕啊。好不容易有一些题材可以拍，导演回去了，那当地政府非常紧张了。那么我们前一段时间，我去年的时候，导演拍完之后就被这个当地政府盯上了。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一了解他背景之后，把那当地的政府吓坏了，哀求我们的导演说，你这个如果播了我们就完了，我这一辈子的积累就完了。他说我求求你了，你千万不要播。然后最后把我们的导演送上汽车，送上高速公路，一路护送回家。你想想吧，说好不容易拍了1/3的一个片子就这么流产了。然后后来呢，悄咪兮兮的就像鬼子进村一样拍了一个题材，后来被有关部门知道了。有关部门又是约谈又是喝茶，威逼利诱，太难了，真的太难了。因为我们没有这个一个组织给你背书和保护啊，所以你就只能用这种方式啊，偷偷摸摸的这种方式去拍。那后来我们就跟这个导演商量说，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地方这共产党独裁，是吧？这大家都可以理解，这个特别艰难，咱拍台湾吧。台湾属于那个华人之光啊，民主社会，言论自由啊，然后那里头很多题材都可以拍，很多纪录片拍的也不错。当时我们看过一部纪录片叫《金门》，讲的台湾大选期间，在这个金门这个地方啊，那个金门人他那种矛盾的心态，你看，我看这纪录片挺好的，类似的题材啊。我们于是就决定拍台湾的题材，于是呢，我们的导演去年就申请了一个台湾的签证到台湾。就拍了一个叫陆佩在台湾，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频道播出了啊，就讲这个陆佩这个群体，38万陆佩群体在台湾这个社会现在的经历啊。这个节目播完之后呢，我再给大家讲啊，这个节目播完之后，大陆有人说，你看王志远大外宣，这个节目在大陆都能播，我们这节目都不赚钱呢、啊、这个导演出去拍片子啊，住的都是最差的酒店，吃的是最差的饭，但是从后面的流量来看啊，差旅费的一半都不够，更不用说我们支付这些导演的工资了。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多播出一点，能换来钱啊。然后我们就灵机一动说，你看我们这个片子啊，肯定符合中国大陆的宣传口径，说陆佩在台湾呢、啊、被这个民进党政府啊歧视打压，咱跟这个大陆的电视台联系一下，咱给他播做大外宣嘛，只要给我们钱， 是吧？只要给我们钱就行。于是我们跟大陆的一个电视台联系，大陆电视台很重视啊，台长亲自看，找了一帮人看我们的节目，看完之后说总体不错，但是要改，拿出一个修改方案，要改掉90%，然后加入国台办官员的一些讲话，然后呢就这么可以播。我一听这算了，那你想想，你就改掉90%是不是？再加几句国台办的那个新闻发言人，那我们这节目成啥了？是不是？就是让我们当大外宣，我们也不能这么搭嘛，对不对？这个没搞成。第二，我们想联系日本的电视台，日本电视台对中国题材也比较感兴趣，他们有纪录片频道嘛，然后跟日本的电视台联系，哪家电视台我们就不说了啊。他们的制片人也看了，看完之后说：“哎呀，拍的挺好，但是呢，如果是共产党迫害这些人，我们就播；但现在是民进党迫害这些人，那就算了，那就不能播。”这是我们在日本的经历啊。然后在台湾呢，我们也想联系台湾的电视台啊，台湾电视台这联系之后没回音了，也都不能播。后来台湾有个民间组织给我们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观影会啊，大概有20-30个人看，就这个结果。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吧，就我们拍出来这个片子啊，哪个地方都不待见，我们就是一个天然被人讨厌的群体。然后紧随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认了。这个讨厌就讨厌嘛，我们自己接着拍，是不是？那我们又找了一些台湾的选题，我说咱想去拍，就让这个导演再申请台湾的签证啊。过了春节，今年过了春节之后要申请签证，申请完就没音儿了。没音儿之后呢，我问呢，说几个星期以后，最后回复说，那你这个申请的资料啊，有问题，照片上有划痕，不符合标准。那重新再拍一张照片吧，拍完是又告去了。又过几周，2-3周，说还是不符合规定，说你这个，你要把你去台湾以后你的详细日程，每天每小时你都写清楚。你到台湾你不是要旅游吗？因为我们去台湾只能申请观光签证嘛，第三地观光签证嘛，其他的签证我们也申请不了。又都写下来了，去台湾15天准备干什么？递上去了。又过了几个礼拜，说还是不行，你把你上次在台湾你每天都干什么，你再给我们详细写个表。于是导演呢，就把上次这去台湾每天干什么，每天上午干什么，下午干什么，见了谁，又都写上去了。我当时就跟这导演说，我说不太对，有可能盯上你了，对吧？那导演说不会，台湾华人之光，民主社会，言论自由，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我说不信你看着。结果他又递交上，又过了几个星期，最后我所有的都递交完了，就问他，他说那个陆佩在台湾的纪录片是你拍的吗？请你老实交代。终于露出目的了，是吧？我说你看到了吧，实际上已经明白告诉你了，你不能去了，你去不了台湾了。当时他这个片子一播的时候啊，台湾很多人就去举报他，说这个人到台湾拍这种片子，又是跟来台湾的目的不符，赶紧处罚呀。结果你看到了吗，我们这纪录片导演现在台湾也去不了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状吧，是吧？所以我就觉得我们选了一条特别难走的路，真的是特别难走。就这些事情呢，平时做节目的时候可能大家也看不到，很多人经常说王俊，你天天坐在演播室里头，你做节目你也不出去拍。想出去拍呀，真的非常想出去拍，但真的是去不了。你看看现在我们的导演，是吧？不是我啊，不光是我，我已经被两岸都封杀了，对不对？但是连我们的导演现在都寸步难行，怎么办呢？但是他现在又出去了啊，他去哪儿我就不好跟大家讲了，搞不好到那个地方，将来那个地方也去不了了啊。那有人说，那你为什么不能选拍点容易的、歌功颂德的，是吧？跟哪一个政府合作的？我觉得如果那样的话，那我还不如留在中国大陆，是不是？我既然愿意走这条路，我肯定是想自由自在的进行报道。 包括前一段时期，日本不是这个签证问题也都收紧了吗？我们现在正在找可以拍摄的对象，有人就提醒我，他说：“王军，你小心点，你现在还没有入籍，你拍完这种片子，日本政府再不待见你，再把你赶走，你去哪儿啊？是不是？你被这个中华民国封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封杀了，结果到时候日本再把你封杀，你去哪儿啊？你只能去朝鲜，知道吧？我提醒你，我也不知道哈，就是这东西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威胁？但是这个纪录片，我们现在还在推进之中，因为我们觉得就是这样一种签证政策的变更，它不太符合一个法治国家的原则，你就随便溯及既往，然后就给很多家庭造成这么大的人生的转折，这些群体他们的声音值得被记录。我看很多人我们想去拍的时候，他们过去都在网上参与网暴我，还这个拉黑我，我其实都不在意，因为我觉得他们今天的权利受到了侵害，他们这个声音本身就值得记录。那如果能拍成这样的片子，我们也愿意，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条路啊，不容易，但是还是在坚持吧。我想说的是啊，如果我哪一天我走不通了，彻底走不通了，我就不干了。但是只要但凡我们还能走得通，我们还能走得动，我们就会沿着这条路继续往前走。这就是我今天主要跟大家所讲的这四周年的心里话吧。当然在这个今天这个最后呢，我还给大家讲一下我们未来的一些调整啊。从五月份开始，今年五月份开始，我们王剧拍案呢可能每周要减少一期节目。我们现在呢节目播出呢是星期一到星期四是王剧拍案，星期五是新闻大写，星期六有的时候是有播客，有局面访谈，星期天有的是有纪录片。但是这个呢，到现在我们决定想把王剧拍案减少一期啊。为什么呢？主要有这么几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啊，最近很长一段时期很多人跟我发评论说，王局，我现在看你的节目觉得你的质量在下降，没有话说就不要讲了，硬讲是吧。我也在想啊，我们这节目是不是下降了，客观来讲可能是有这个因素，每天疲于奔命嘛，一期四期节目实际上强度是非常高的。你就比如说我们的节目早期做的一些节目啊，阅读了大量的文献的那样的内容呢，我现在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做了。我自己扪心自问啊，在过去的四年中，我看的书都是因为我为了做节目看的，我几乎没有因为这本书我特别喜欢，我单纯的看这本书。这都有功利性的目的嘛，从长远发展来讲，这个其实也对我自己来讲也不利。所以呢，我自己也希望能够把节目的频率啊降低一点，降低一点之后呢，那然后我能够再做一些符合很多观众期待的节目，就比如说涉及到一些历史题材的呀，涉及到一些这个重大的研究题材的，比如说当年我们做那个危机解密里头很多那些节目都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的，那么那样的节目做出来，那可能啊，我估计可能是比较符合有些人的这个期待的，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的身体确实是也有点问题了。过去这四年确实是过得基本都是不是996了，007，基本是007，没有上班，没有下班，然后几乎每天脑子里都是新闻。过去呢，30多岁、40多岁的时候啊，也是过的这种生活啊，但毕竟是年轻嘛，能扛得住。但是今年大家可以注意到，过了春节之后，我连续生病了2个月，其实就是普通的感冒，但就是好不了。然后呢，你稍微好一点，你再去工作的时候，他又反复了。医生就提醒我，他说你呀，就是缺少规律的生活，以及就是这样一种充分的休息，提醒我要注意这个劳逸结合。再加上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这张雪峰不一下子就猝死了吗？他也给了我非常大的警醒，就是说你其实有的时候太拼，这个身体本身不允许，就是你个人的意志还是不能超越你自己的身体状态。张雪峰比我强啊， 他女儿都十几岁了，我现在的孩子还更小啊，所以我不仅仅为自己活着，我也得有这个责任感哈，把我的孩子养大成人，否则的话，以我现在这样的这个人品啊，我这样的社会评价，我万一要是猝死了，我估计我孩子能不能长大都成问题，是吧？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实际上过去一段时间，由于就是这个节目的频率太高了，我想做一些人物采访，我没时间。实际上我是很愿意做人物采访的，但是为了排这个人物采访，你想想，星期一到星期四我做王俊拍案是一点时间都没有的，星期五我们公司自己开选题会复盘这一期的节目，这一周的节目，然后呢我还处理一些杂事，比如说我去医院呢开药啊，然后呢跟别人见面安排到星期五，星期六我固定的陪我女儿，星期天我呢就是要准备星期一的节目了，所以往往为了搞一个采访，仔细要盘算这时间，太紧张了。我如果每周能有一天的时间空闲下来，我就可以做一些人物采访了。你像前一段时期，我最近又看到日本不是有一批残留孤儿吗？我都去看他们的那养老院了，也包括跟有些人接触了。我觉得他们的故事非常动人，但是过去呢，中国政府做他们的节目的时候，宣传的都是你看中国的养父母对他们很好啊，回到日本之后日本政府不管他们，他们被歧视，他做了很多这样的节目啊。但是我跟他们接触之后，我发现比这个宣传实际上要复杂的多。首先他们回到日本之后受到的待遇还是不错的，当然融入本身有问题啊。其次他们很多人在中国的经历也非常悲惨，但是没有人把这个东西努力的还原出来，所以我们想做采访，但是就是没有时间嘛，所以我也希望我通过我每周减少一期节目呢，我能做更多的人物采访，这是我做这件事情的一个理由啊。我还有要说什么来着，忘了，主要就是这些吧。下面我们就开始回答问题了，这也都讲了一个小时了。下面我们回答问题啊。这有些人在我们下面已经留了一些问题了，我先回答一些。有些问题过去呢都反复回答过了，我就不回答了，我就挑一些，我还是把眼镜摘了吧，就是看不清，真的看不清。看世界虽然能看得比较清楚啊，但是看这个看文字还是有点看不清。王菊抛开调查记者的身份，就谈一个人在经历了这些风波，被国内封杀，旅居异国这么多年的感受吧。你有没有后悔过什么？我真的没有后悔过什么。我觉得我选择的今天道路都是我主动选择的，没有被动选择的。当然，被动的因素就是说，他如果不封杀我，我也不会这么选择嘛。但是其他的这些行为都是我主动选择的。那人主动选择的那种，我觉得你就可能大多数情况下你都想清楚你需要付出的代价了，所以我觉得谈不上后悔吧。我虽然说经历了这么多挫折啊，但是我的人生也比很多人丰富，所以我将来有一天干不动的时候啊，我特别希望能够把我这一人生的经历的内容写成一本回忆录，然后呢这些回忆录本身呢，我觉得既是我自己人生的一个经历啊，也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就是我的人生的经历可能比普通的那种人生啊，他经历的那样复杂，经历的多，也我自己安慰我自己，别人活一辈子，你活了五辈子，因为你的信息浓度高，是吧？你经历的多吗？所以我觉得我也不后悔什么。你能不能采访钟明轩、黄秋生？这都是台湾的博主啊。另外，你能不能做一个回家吃饭节目，邀请嘉宾聊天做饭？天南海北的聊，钟明轩、黄秋生都在台湾嘛？这黄秋生原先是香港人，他现在在台湾，现在想去采访他们呢，有点困难。我估计这个民进党如果是不下台，我想去台湾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想去台湾采访已经很难了。 除非他们到日本来，是吧？回家吃饭，邀请嘉宾做饭聊天，这个主意挺好的。以后我们要是每周有时间了，我们可以做点轻松的节目，比如说叫王局饭局。我请别人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在那支个摄像机，把我们吃饭聊天的画面啊给拍下来，是吧？然后我们播出，我不是吃点好的吗？我经常吃点好的吗？然后边吃边聊嘛，是吧？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然后，王军，你好，想请教一个关于个人观察和判断的问题。过去几年，大致从2021年前后开始，中国在经济政策以及国际形象上经历了一些波动，同时出现了一些移民、政治避难、反贼群体扩大，这些在舆论层面引发很多讨论。但最近一两年，中国在某些领域，如产业、国际影响力，又似乎出现了一定的回升的趋势。与此同时，美国，尤其是特朗普相关的政治力量，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全球格局的对比叙事。在这种对比和变化下，你回看这几年的发展，有没有对未来产生一些新的担忧和修正判断？这其实如果是看过我们节目的话，我觉得这个我都回答过。我觉得这个我对未来其实不是很乐观，我过去反复讲过，就包括我到台湾接受采访的时候我都讲过，就是中共这个体制对世界格局或者说人类未来来讲，它的挑战才刚刚开始。为什么说刚刚开始呢？就是它在政治上它是一个独裁的，是一个威权的体制，但是在经济上呢，它是又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在宏观上它是集权的，在微观上它是又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在经济领域内非常自由的体系。这种体系在人类历史上过去没有出现过，但至少目前来看，它在经济领域内还是表现出了非常强的竞争力。为什么最近几年全球开始在经济层面上围堵中国？本质上来讲，还是因为这些发达国家在经济竞争层面上跟中国表现出来的劣势。那么这个世界上的话语权其实挺残酷的，本质上来讲就是一个经济实力的对比嘛，对话嘛。如果经济上中国将来超越美国，成为了一个全球超级大国，那你想想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话语权肯定会成倍的增加嘛。但是中国就是这套价值观，它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影响力增加的同时，它也在推广啊。所以中国现在在非洲有一带一路，在欧洲也搞一带一路，它也在推广自己的价值观的体系啊。那跟过去的这一套美国、欧洲这套普世价值体系，它就构成了一种强烈的冲突。未来会怎么样？最终决定这场胜负的，要我看一定就是最后的竞争力。如果你竞争不过这套体系，你注定被打败。如果你能竞争过，那么对方可能就会失败。但至少目前来讲，我觉得西方这套体系啊，给人感觉是岌岌可危。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我对世界前景的一个担忧吧。因为从中国视角来看，从中共视角来看，那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是百年未有之变局啊，是吧？他就认为东升西降啊。但是从西方的视角来看，那就是中国这样的一个这个国家的崛起，对整个过去自工业革命以来它的市场体系也包括政治格局的巨大的冲击和挑战。那么我们呢，生逢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我觉得我们还是能看到这个结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这是我对前景的看法吧。王局说一下日本当下对华人和华人劳工移民的态度，对你本人有没有影响？会不会转战美国和欧洲？这个政策我过去也做过节目啊，就是大家可能都看得到，就是这个日本的移民政策，或者说不叫移民政策了，因为日本本身也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就是对就是过去的这些海外到日本来工作生活的这批人的政策的收紧，包括经营管理签证啊，也包括其他的一系列的签证都在收紧，包括规划， 包括永驻这些标准的提高，那么都是在高市早苗这个上台之后啊出现的这个问题。我过去也分析过，我也讲过啊，其实本质上来讲是因为呢日本现在经济受到冲击之后啊，他们把部分原因归结为外国人造成的。那么这个呢，在我看来啊，这个归因肯定是有问题的，是错误的啊。因为日本今天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它不是移民带来的，这个群体非常小嘛。但是这是一个国家在经济进入到衰退期中过程中间很容易掉入的一个逻辑。因为普通百姓啊，他可能会直观的这么感觉，就是这个原因，先把外国人赶走，先把中国人赶走，那可能问题就解决了。至于赶走之后如果还有继续问题的时候，那再说，先把我们讨厌的人，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喜欢的人赶走嘛。这个对我本人有没有影响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会不会对我有影响。原本呢，实际上我已经够申请这个日本入籍的资格了，但是现在调整成十年了。我当时也没有赶着那个口啊，着急忙慌的往上递。事实上现在你就递上去了，可能也存在就直接被驳回的这种风险。那么我们既然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那我们就只能承担这个代价了。万一哪天不让我待，是吧，那我再想办法呗。去哪儿？欧洲啊，美国啊，总有一个地方嘛，能容忍，能容得下我们这个王菊拍案这张桌子嘛。我还是有这个信心的，总不至于全世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嘛。说说官司的进展哈，官司的进展其实我刚才都讲了，就不讲了。王俊你好，你元旦那期节目中间提到，希望建立一个基于事实、逻辑、数据分析、高信息密度为核心的自媒体矩阵的计划，目前进展如何了？你之前批评过轮媒、老民运、美国之音，关于这些阵营为了对抗你，似乎罕见的形成了一个松散的联邦联盟。对此你会觉得荣幸还是感到危机啊？谢谢。嗯嗯，这个矩阵的事儿啊，我当时元旦提出来啊，因为这半年确实是身体不太好，没有推进，但是网上已经把我们打成说，你看这个人就是王志安矩阵的。我在这里跟大家讲，我们的矩阵还没有开始搞呢啊，真搞的话，那我们还是有一套方法的，还有一套标准的。这套方法就是，我们认为跟我们价值观相对来讲是一致的，所以你这个确实就是价值观一致才行。就是认为你对事实要有核查，基本上要基于事实进行评论，你不能基于立场啊进行随便的分析和评论。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会跟这些 UP 主呢去做一些辅导，就是说我们也有一些做这个频道的经验嘛，帮助他们把节目做得更好。甚至不排除就有一些其他的合作啊，所以这个现在还没有搞，但是我希望下半年呢能正式搞起来。所以我不回避啊，我希望搞一个矩阵出来。但是我自始至终都说一点，就是这个矩阵搞起来，我对他们的内容选题我也不发表意见，我只是帮助我认为这样的一个 UP 主啊做起来之后，他们能够形成更大的影响力，就让那些天天造谣的媒体在这个市场中间的影响力更低，就这一点。第二个就是你批评过轮媒、老民运、美国之音这些阵营啊，形成一个联盟。哎呀，这个荣幸还是危机？我觉得谈不上吧，我既谈不上荣幸，我也谈不上危机吧。这个如果只是从正面战场上跟我对决，其实我是不太怕的，因为我觉得公道自在人心嘛，是吧？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是那个人权律师，对吧？不是起诉我们吗？起诉我之后，在台湾不是有一个媒体就第一时间采访报道了吗？我特别奇怪，因为那媒体我上过。然后呢，那个他采访那个律师啊，就是那个形式跟他过去的采访都不一样，因为他没有做过连线采访，都是请在演播室里头做采访。我当时就有点疑惑，而且他播出的时间，就是对方宣布起诉我之后，他马上好像第二天吧第三天就出来了啊，那时间特别快。我就有点奇怪啊，我说这有点给人感觉好像是背后有人在做这件事情啊， 我就给对方发了一个 WhatsApp， 我就说我很疑惑这件事情啊，就是第一，这访谈的形式跟你过去的不一样，你没有做连线的嘛？第二，就是这个给人感觉是这么快就做了一期节目，是你自己主动找的选题呢，还是别人给你推荐的呢？啊，对方就给我发了一个信息，他说是同业的人给他发了一个新闻稿给他。那我又追问了，那如果只是给你发了一个新闻稿，然后那你就打破自己的节目形态，第一时间就做了采访，是吧？而且呢，按照我们做新闻的标准，如果你采访了对方，你也采访一下我呀，是吧？这才比较平衡嘛。像我们做局面的时候，往往都是采访了 A， 同时要采访 B 嘛。这样的话，两方的观点才比较平衡嘛。也没有联系我呀，为什么？我又问了，没有回复了，就没有回复了。所以啊，就我的判断，就这件事情啊，就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操纵这件事情。这个并不难理解嘛，就虽然说人权律师在日本起诉我，但是你看在台湾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有人专门做节目。我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个细节，我刚才讲那个诉讼的时候啊，台湾的法院认定这些人呢，他们说我是双面间谍、中共特务，不违规啊，就是没有触犯法律，有一个理由，他说他们都尽到了合理审查的义务。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你看啊，新唐人的电视台还有那个大纪元报纸都写了文章，做了新闻报道，说你看王志安这个特务啊，他已经露馅了，中共的大外宣特务，比比皆是啊，列举了七八家媒体。我一看全是法轮功的，全是法轮功的媒体说我是特务，说我是间谍，被抓就被抓出来了。所以你看人家已经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了吗？媒体报道的，人家引用的媒体有什么问题呢？这个这就说明有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如果有这样的媒体造谣我，其他人跟都造谣，就于是乎这个本身就没有问题了，就不承担法律责任了，是吗？这个逻辑我是没太想明白的。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现在面对的情况，有那么多媒体一起来报道，就包括这次人权律师起诉我，是不是？啊，海外不是还有纪录片的团队拍摄吗？是吧？然后呢，现场还有气氛组，王志安大坏蛋，啊，这是好样的，是吧？说是谁谁是好样的，是吧？有民意基础，人民群众啊，拿着鸡蛋，领完鸡蛋之后到那现场喊。王志安大坏蛋，是吧？然后有媒体报道，从中华民国的媒体、美国的媒体、有英文的媒体、有澳洲的媒体、有欧洲的媒体都报道我是中共特务。你想想，那我不就大外宣了吗？是不是？所以你看，这所形成的一个联盟，就是制造的这个信息，如果你对中文信息没有辨别力的话，那不就坐实了吗？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样一种生态，不就是我们要打破的使命吗？如果这样一种控制信息的方式可以左右中文媒体市场的话，那我们海外华人能够给接受什么信息呢？我们国内那些翻墙出来的人能看到什么质量的信息呢？所以我谈不上什么光荣，我也谈不上什么这个危机。我觉得这就是我面对的今天海外华人的信息市场。我之所以愿意在这个市场上做新闻、做报道，我就是要打破这样的一个他们这样的一个媒体的信息茧房。我就是要在这之外建立一个大家可以选择的不一样的视角，这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如果他们不攻击我，他们不围攻我，他们不联手想把我灭掉，那我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我觉得这就是我想我的回答吧。我前两天你做的这个深圳裸检这个事情，你为什么要说裸检是基层警察的自由裁量权啊？即便行政拘留也不会对当事人进行裸检，只是存放物品、更换衣服和常规金属检查等等，你为什么说要拘留检查？ 裸检，明显不是刑事拘留。我没说基层检查，我没说基层警察裸检是基，我没说这个裸检是基层警察的自由裁量权啊。我在那期节目里头完全没有讲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裸检本身超越了基层检查对这件事情处理的法律授权范围，因为要进行人身检查的话需要县级公安机关以上的机构批准，也就是说派出所的警察要签字批准，肯定没这个程序。但是中国的基层警察就是用这样一种灰色的执法地带压迫当事人去和解，我是讲的这个逻辑啊，我没有讲这个基层警察的自由裁量权。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看节目不是特别仔细啊。包括行政拘留，其实只要拘留进拘留所都是要脱光衣服的，你可以说它是检查，也可以说不是检查，因为要换那个看守所的服装嘛，你把你的自己的服装都脱回来之后装到一个袋子里，然后换成他们的衣服嘛，这个过程中间你说是不是检查，所以我觉得这个细节他可能没有想清楚啊。讲一讲你这么多年如何跨越这么多困难，面对这么多压力和危机。哎呀，这个有疲惫沮丧，一直无所畏惧。哎，这个问题我就不回答了，这个我都讲了这么多次了。我是现役高中生，请问日本就业如何？尤其科技与半导体行业适合移民吗？不适合移民，日本不是移民国家。我个人觉得，就是日本确确实实它本身它不像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它是一个移民国家啊。但是日本呢，确实是有移民通道。如果作为一个高中生的话啊，要想到日本来，其实比其他的那些想要移民来日本的还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你申请一个日本的语言学校，在这儿学两年日语，这个只要是你在35岁以下，你没有日本日语的基础都会过的。而且日本的语言学校学费又不贵，一年呢就是5-60万日元嘛，就是2-3万块钱人民币，而且你还可以打工。语言学校毕业之后呢，你可以读日本的大学，然后呢甚至说你如果不读大学的话，你直接就业，有人要你都可以的。那么你只要是读完大学在日本就业也没有什么限制，不像美国，也不像加拿大，甚至也不像英国，这些看似移民国家现在对你上完大学之后在本国就业都施加了很多限制。比如说美国现在 H-1B 签证你就得抽签嘛，抽签的比例非常低嘛，按国别进行抽签。英国现在就是对你现在如果要留在英国就业，你必须拿到一定水平的工资，如果你工资低于这个标准就不给你发签证。但日本没有，你只要在日本大学毕业了你就可以留在日本，然后呢按照日本的法律规定10年你就可以申请永住和归化了。所以这条路本身是通的，实际上本质上来讲把一个国家叫做移民国家还是非移民国家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就事实上日本的确有一个比较畅通的通道，你通过一个方式到这里留学就业，然后留在这里生活。大量的外国人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的吗？尽管现在对这个移民的政策的收紧，外国人的政策收紧，至少我现在看的这个通道还是畅通的。那本质上来讲就是你看日本怎么样了。日本我觉得就业形势啊是不错的，它就业率还是很高的，毕竟是一个发达国家嘛。尤其是如果你在日本你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我觉得可能比中国的那底层社会的人生活要好得多。而且这个国家呢也相对比较安全，空气也比较好，食品呢也比较安全啊。缺点呢就是日元的贬值啊，收入不怎么增长。其实普通的工薪阶层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日本这个社会里头，他对犯错误的人他实际上是不会给你改正空间的，基本上一步就跌入到社会底层，再也没有机会重新回到你那个社会阶层了。所以这个社会你说你喜欢的人就可能会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可能就觉得难以忍受。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没有办法给大家提供关于移民的建议啊，但是只是说我在日本生活这么长时间，我讲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王菊对最近中共风评变好怎么看？那都是全靠同行这个衬托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最近两年，这特朗普上台之后，就全球都在右转啊。特朗普最近不是都是要在美元上搞自己的签名吗？护照上都搞自己的头像吗？是吧？肯尼迪中心都变成了特朗普肯尼迪中心，是不是？我就看到一个冷知识，人家说了，朝鲜都没把金正日、金正恩这些人搞到钞票上，老毛是搞到钞票上了啊。特朗普如果要是把这个他那个头像印到这钞票上，那就是跟老毛比翼齐飞了啊，跟列宁、斯大林比翼齐飞了啊。所以就是最近几年，我个人觉得中共的风评变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像特朗普这样的人，他们的这些措施啊，印证出来的中共看起来好像没那么讨厌了。过去中共当时搞那个疫情的时候，那我们的节目不天天都批评中共吗？我们当时都说，你看日本也没有搞这个封城，也没有搞这个红码绿码，这社会也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那相比较而言，那中国的社会就大量的以侵害人权为前提，所那种社会治理的方式，高压的治理方式，那不都是在做一种比较吗？但回过头来，最近两年变了，不一样了。就特朗普发动全球贸易战，然后就是又是打伊朗，这种非常冒失的行为，相对来讲给人感觉好像中共就没那么讨厌了，是不是？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东西都是比较的结果，这不是说一个孤立的世界啊。这个所以在我看来呢，这个因为我自己也没什么，就是说作为一个新闻人也没什么固定的立场，那谁好我就说两句，谁不好我就批评几句。那我觉得中共做的不好的时候，我就集中批评中共，那特朗普做的不好的时候呢，那我就集中批评美国，是吧？主打一个就是让大家一起来讨厌嘛。所以在我看来啊，就是中共风评变好，我不考虑这个因素。我过去曾经讲过，我不考虑我的节目对谁有利，就我只考虑这件事情它是不是事实，我只考虑我这节目本身的逻辑，它是不是能够解，那是不是这逻辑本身是不是通畅，有没有 bug， 这是我考虑的。至于后果什么，这不需要我们考虑，是吧？如果未来某一天中国民主化了，你会选择回国定居吗？民主化我不是特别期待，我还挺害怕的。如果是这个民主化成台湾什么之类的那样哈，说不定我回去之后就被杀全家了。那不很多人不天天说吗？民主之后就杀你全家，王菊你等着，哪一天中国民主了就把你抓起来，你绝对逃脱不掉人民对你的审判。实在我挺害怕的，是吧？我比较期待的是中国有一天能有个宪政制度，就是它真的能够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是我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批评台湾，说它是劣质民主，就是它虽然说是人人投票，虽然有民意做基础，但是它其实它没有保证每个人应该保证的权利。那包括陆佩李珍秀的事件不就如此吗？有没有民意基础？有啊。那民众党自己搞这个民意调查的时候，超过50%的人认为李珍秀这样的陆佩不能在台湾当立法委员呢。但是我反复想问的是，这种民意有正当性吗？没有啊。按照台湾的宪法，按照台湾的一系列的法律来讲，他就应该做立委啊，但做不了啊。所以民意有那么神圣吗？在我看来没有。更重要的是，法律在制度框架下能够保证每个人应该被保护的权利，这是我最期待的。所以啊，这个如果有一天中国要是真的实现了宪政制度，我没准会回去，是吧？只要保证我别被民主之后杀全家，是吧？那我还是愿意回中国去生活定居的。但是说句心里话，我挺悲观的。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 这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啊，有着几千年历史这么大的历史包袱的这个民族啊，要想实现我说的那一天太遥远了，我这辈子看不到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我只能跟我的孩子讲了，将来有一天实现这个目标的时候，到你爸到你爷爷的坟上烧炷香，是不是告诉我中国实现了宪政制度，是吧？我就这么想的。另有网友提问，如果只有30%的可能你回国会有牢狱之灾，你会考虑回国见见亲戚朋友吃点玩点吗？或者20%、10%？不会呀、啊、我虽然挺想吃好吃的，那你说为了30%的概率吃顿好的我就回国被抓起来，那我肯定不会啊，是吧？这个就是我再喜欢吃中餐，我也不至于为了10%、20%的被抓到监狱里头那种可能性回国去，对吧？除非是100%，一点安全的问题都没有，我才可能考虑回国去吃顿好的，是吧？以后会一直定居日本吗？现在入馆拒签环境下，你有哪些机会可以留在日本呢？这后面的问题我实际上是回答不了的，因为我也不是入管局，因为日本的政策现在确实是变来变去，缺少稳定性。实际上日本的这次签证变更制度，我个人认为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它的标准的提高，而是缺少稳定性。你比如说你经营管理签证从500万提高到3000万，那你可能3000万了，它过了2年之后从3000万提高到3亿呢，现在让你雇一个人，那以后让你雇10个人呢？就整个这些环节它其实都是行政机关可以单独制定一个政策就直接发布了，这个其实是挺可怕的，而且它溯及既往，就是你过去你好不容易达到3000万了，然后等过2天又搞成3亿，然后你过去在这地方经营好好的也没用了，所以缺乏稳定性，溯及既往，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比较可怕的，我们没办法预测啊，不知道这个将来会怎么样啊。会不会一直定居在日本呢？不知道，如果要是这个签证给我拒了，那我想定居我也定居不了，对吧？我也不知道，现在很多人在举报我啊，我最近我才知道啊，在过去的1年时间里头，举报到入管局，举报到法务大臣，举报到这个国会议员的，我估计加起来不下有50次。而且最近还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日本的在日华人专门到日本的一个国会议员那儿写邮件，锲而不舍的写了好几封，举报我说我家暴，说我日语不行，说我发表反日言论，说我跟中共官局说我在台湾被那个驱逐出境等等啊，就这些理由啊，都是过去的那些理由，写用日语写，就是要求阻止我在日本入籍。结果有人就把这个邮件拍下来发给我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我觉得中国人也挺有意思的，很多人就天天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是吧？你其实我在日本生活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这些人我都没有怎么打过交道，知道吧？我现在更不敢打了，更不敢打交道了，就是跟这个在日的这些华人群体啊，就没有交集还这样呢，是吧？你想有交集那我更不得了了，是吧？所以这个天天举报最后会是什么结果我也不清楚，我不知道最后会不会就给我拒签了。如果要是给我拒签了，那我想在日本定居也定居不了啊，是吧？他说郑立文在大学演讲中间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要接受自己观点的改变。王菊这4年有什么大的观点的转变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观点的转变。我过去曾经讲过啊，就是我的价值观，人生价值观大概就是在20-30年前，我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就基本形成了。我这其后的几十年没有特别大的转变，但是确确实实我在海外这几年呢有些认知改变了，不是说我的观念改变了啊。你比如说在境内的时候啊，我们因为是都89一代， 实际上对八九一代的学生领袖实际上是带有一些朴素的那种好感的。因为当年在天安门广场我也看到沃尔盖西、王丹他们慷慨激昂的演讲，李路啊什么这些人，柴玲啊，跟他们打过交道，当然他们不认识我了啊，但是我见过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但是出来这几年就他们的言行言论确确实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就是我没有想到他们变成了这样，当然或许他们可能原本就如此，这个确实是让我比较吃惊的。因为过去在境内的时候这些信息控制啊你也看不到，然后你能够偶然翻墙看到的信息呢都是一些就是他们比如说参加什么会议啊，发表什么声明啊，给人感觉都是特别官方的信息。但是当你真正到了墙外之后，你了解他们在生活中间的所作所为，我说句心里话，我挺失望的。就是我觉得他们不配八九年那个悲剧性事件赋予他们的荣誉，所以我有些节目批评他们嘛。这是一种认知的改变，我觉得谈不上我的观念改变吧，因为我认为其实这个从我的价值观角度来讲我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对八九年那个历史事件我也没有什么发生变化，只是因为我获得的信息多了，就是我对人性的理解啊可能也更丰富了吧，这是我所要讲的。有人说李路还好，是李路还好，就是我就说那些还继续靠民运生活的嘛，我觉得这个我本人确实特别失望。王菊看到昔日的校友窦文涛依旧活跃活跃在大众媒体上如鱼得水，谁都不得罪，有何感想？他是否保持一个媒体人的正直独立？对于现在墙内播客题材的盛行，是否有更多的采访计划？这个我觉得就不要让我评价别人了，是吧？窦文涛是我的校友嘛，那他现在在国内做得挺好的。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人生的选择，就像我们从央视离开的这批同事啊，有的人在国内做得也挺好的，搞直播带货啊，我觉得他们也挺了不起。因为不是说你在央视当年有那个央视的光环，你出来做市场你就必定会成功，其实不是这样的。你看很多人做也做不起来，但是做起来的那些人我觉得他也都挺了不起的，是吧？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人生选择不同，我觉得一个人特别忌讳的是用你认定的生活方式啊去劫持别人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是绑架别人的生活方式，就认为我这种选择才是对的，其他人的选择就是错的，就是这种啊，这种评价方式，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他其实是把自己的生活道德化的。你看，我这天天我反共，对吧？你们不反共的，你们全都是人品败坏的人，你们都是特务，你们都是不像我们这样做正确的事情，你们妥协了，你们就是。跟狼狈为奸等等等都是这种方式，他是把自己的选择道德化了。我在网上我看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道德是要求自己的，不是要求别人的，反共是一种选择，它不是一种怎么说呢具有道德化的立场。与此同时其他的也是一样的，我不是说只是说反共的群体啊，就包括我自己这个群体，包括我自己的选择，我也不认为我是反共的啊，我也不认为我是这个反华的或者说是反美的，我都不认为。但我最重要的一点，我不认为只有我的这种选择才是对的。那些留在国内的人我觉得也挺好的，他们也是在努力的为自己的生活奋斗，为这个国家在做着贡献，并不是说在国内不需要信息需求啊。罗永浩最近采访的蔡永康啊，采访那些人我觉得都挺好的呀。那你能说罗永浩你没有出来跟王菊一起奋斗，你罗永浩你就是怂吗？不能这么讲。你能说护身风你看中国都把你封杀了，你还不到海外去像王菊一样做节目吗？你能这么讲吗？你不能这么讲。你能说峰哥是吧，你现在被封杀了这是好事啊，你赶紧出来 做一个风局拍案，能这么讲吗？不能这么讲。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基于他自己的社会现实，基于他自己的现实选择做出来的一个对他自己最有利的那样的一个人生道路嘛，都挺好的。所以你说我自己我有资格评价别人吗？没有。我只是说你如果要是反共的话，对吧，我再把眼镜戴上，要不大家都忘了这个我看不清这个世界了，是吧。我来看一下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提问啊，大家选择的。如果民主改革的代价是国家分裂，那这种改革是不是有必要？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的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它只是一个切面，说民主改革的代价只是国家分裂啊，但这国家分裂是不是一个终极状态？你就比如说捷克和斯洛伐克，最后这两个国家不就是和平就分手了吗？然后大家倒还挺好的啊。但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在东方社会，尤其是我们中国的这一套历史叙事逻辑里面啊，分裂它往往不是一个终极形态，它可能只是一个暂时形态。那么分裂之后呢，就有可能会导致战争，可能会导致这个更大的社会悲剧，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绝对的状态。你就比如说前苏联解体之后，那在很多地方不是发生了很多分离运动，然后导致的战争啊，车臣呐、啊，包括乌克兰，从某种角度来讲，也是今天前苏联分裂的一个埋下的一个伏笔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这么简单的去回答，因为它不是一个终局选择，它是一个进程化的选择吧。所以历史的进程往往要比较复杂的多，就像今天的台湾问题一样的，我讲过很多次，如果台湾的独立它是一个终局状态，大陆也能接受，那我完全不在意，台湾就独立也挺好的，实际上多一个华人国家。然后这就像英国和美国一样，美国宣布独立了，那后来英国和美国还成为了盟国，对吧，关系还挺好的。但是就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叙事中间，大陆它不允许台湾独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做的分析就是台湾现在没有独立的可能性，就是在事实层面来讲啊。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民主改革的代价哈，就刚才还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就中国未来政治局面发生重大变化要具备哪些条件，其实跟这是一样的啊，就是一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很多人都是会把一个社会的进步啊简单的归因于政治层面，我觉得其实要放弃这种想法，不是说一个社会的进步只有政治层面啊，政治层面当然非常重要，你比如说你生活在老毛那个时代，你的生活完全被政治化了，除了政治以外，你除此之外的社会努力啊都等于零，都没有意义。但是改革开放啊，在我看来啊，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就是政治在这个国家中间的影响力下降了，就是我可以不关心政治的情况下，我也可以通过个人的奋斗改善自己的境遇，大家这一点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同意啊。所以其实政治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绝对的重要，就哪怕今天中国的这个社会啊，大家都知道中共它不是一个民主体制，它是个独裁体制，它是一个威权体制，但是在这样的体制下，中国的普通民众有没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呢？我个人认为有可能。所以我经常把中国的政治和中国的社会分开，就在这一点，比如说我们更愿意承认中国企业家的创新，因为这些企业家的创新他为中国的企业在国际上赢得了竞争力，于是呢 中国的制造变成了世界的制造，中国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赚更多的钱，最终惠泽到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第二点，那很多人问中国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政治变革？我过去似乎也回答过这个问题啊。我认为中国出现政治变革的可能性只有一种，就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进程出现了重大的政治认知分歧，只有这种可能性。大家可以看一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党内不是有改革派吗？就是赵紫阳是吧，胡耀邦这一派人跟邓小平陈云这一派人李鹏这一派人发生了重大分歧吗？为什么学生上街最后能变成六四运动？为什么能够演变成那样一场我们后来人被评价为民主化运动？其实不是说这些学生更勇敢，而是因为在中共的内部本身其实就存在着两种力量的博弈。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得承认今天在中国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几乎都在中国共产党内部，而政治反对势力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间是没有影响力的，也没有市场号召力，也没有民众基础，所以他们其实在未来的中国政治变革过程中不可能发挥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包括海外的这些啊，什么民主党啊，什么法轮功啊，我觉得在未来的中国政治进程中他们都不会发挥什么作用。所以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如果出现的话，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国共产党内部会出现类似于像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就是他们对中国社会治理方式不太认同过去的方案了，形成两种力量的博弈，然后最后有可能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过去也反复讲啊，就为什么我认为喊政治口号没有意义呢？就是鼓动大家去简单的参与政治反对运动没有意义呢？就在于其实决定中国未来社会进程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你得承认呢。所以我们如果能通过我们的报道我们的节目影响中国人普通老百姓，我就反复过去说觉醒觉醒，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员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员已经有一个亿了，这一亿中国共产党员中间如果有8000万都看毛剧拍案，每天晚上定时到9点钟叮叮叮小铃铛，然后呢翻墙出去看毛剧今天讲什么，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说完之后点个赞，哎呀太有道理了，然后这个人将来从这个县委书记做到了市委书记，做到了省委书记，做到了政治局委员，又做到了政治局常委，说不定哪天还当选总书记呢，对不对？他当选总书记以后中国社会就变了，不当总书记当个政治局常委，我觉得中国社会也变了，就会有可能出现那种政治变革，对吧？所以在我看来，这是我认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改革路线图。所以中国怎么出现变化，大家就是有机会遇到那个国内的县委书记啊、县长啊、市委书记啊、市长啊，多多推荐我们王炬拍案，让他们看，给他们洗脑。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洗脑效果还是挺好的。你看，我们又不反共，我们就事论事，然后很多事情说实在的，他们内参也看不到。哎，你要了解中国现实，你得看王炬拍案呢。所以，假如说我们能够把中共内部的这些高级官员都洗脑了，都变成王炬拍案的七刀会、大七刀会、太极刀会的成员，那我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何愁实现不了啊？所以，我觉得各位看王炬的节目，也不要光自己独乐乐，是吧？就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只要在体制内的，给他多多推荐我们的节目，我觉得我们中国社会就有希望了，是吧？其实台湾也一样啊。我觉得赖总统如果真的要是能够坚持看我们一年王炬拍案，我觉得他的两岸政策肯定会比现在要理性。那卓荣泰院长是吧，他们如果是都加入七刀会、大七刀会、太七刀会，两岸和平都有可能实现。 我这不夸张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主要是他们不看盲区拍案带来的这种系统性风险已经很高了。所以如果有台湾的朋友有机会叫民进党的朋友是吧，我都管他们叫朋友的，他们开中常会中常会的时候提前都放两期盲区拍案，两岸的人共同看盲区拍案是吧，我觉得就能化干戈为玉帛。这是我说的啊。我再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南京大屠杀的节目不做了吗？一年前跟你说要做，后来还有人威胁你，现在没有做。这个节目后来我们去，我还找了国内的一个朋友帮我来做研究，搞历史学的啊。但是实在是证据浩如烟繁，就我说了吗？就是我用一两天的时间，我读这些资料，我很难做成一期节目。那将来我们如果要是变成一周三期节目呢，我就可以做一些类似的历史题材了。那不光南京大屠杀，长春围城，共产党当时啊，一下子不是困死30万人吗？我看了一些回忆录，触目惊心的。单田芳，这是讲评书的，当时长春围城的时候，他就在里面。啊，日本的有一些人当时也写了书啊。如果我们将来这个时间允许，我讲讲。还有比如说那个三年大寂静，是吧？那不是写的那书墓碑吗？说国内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当时受启蒙的时候看墓碑，我当时都非常受触动。吃人呐的故事啊，定西孤儿院的故事啊，这些题材我都想讲。大家别着急啊，等我们把这一周节目降为三期的时候，我们慢慢来讲。我们在做一些具有历史厚重感的节目。我是王局多年的会员，我有几点希望您参考，能否在节目中间持中立态度，少讽刺，少正话反说，少什么？戴着眼镜看不清了。少，你对普通人的采访可以做到中立，为何对有些政治观点会带有自己的观点？啥意思啊？我没太明白。能否节目中持中立态度？我觉得我们节目挺中立的，当然中立本身就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啊。所以我前几天我说我们的节目主要是独立，因为中立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你只要跟他不一样，他就认为你不中立。你发现了吗？你站在他的左边，他就说你看你右倾；你站在他右边，他说你左倾。因为大家评论中立都是以自己为核心的，只要跟他自己不一致，一般大家都认为这是不中立。但是独立，我觉得啊，我可以做到独立。独立什么意思呢？独立就是说我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影响做节目，是吧？我也不接受任何资助，比如说中华民国给我资助我不干，中共给我资助我也不干，美国给我资助我也不干。当然我这也是为了自保啊，我收任何一方的钱我可能都会被收拾，对吧？我收中共的钱，你想想那美国日本不收拾我吗？我如果收中华民国的钱，那中共收拾我，对不对？所以我为了自保，我也谁也不收，我谁的钱我也不收，我就做到独立，尽可能做到独到、独家、三独，是吧？但是中立嘛，就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我认为我很中立，是吧？凡是跟我们不一致的，都是不中立。涉及到政治观点，我猜他就认为我的观点跟他不一致，他就认为我带有我自己的观点了。我多中立呀，是不是？就你看我们中华民国对我们那么多打压，你看我们这后面都放了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旗，你瞧瞧，这全世界范围内能做到我这个心胸这么开阔的有几个人呢？你看我天天这个被中华民国打压，我们后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吗？没有啊，只有两面中华民国的国旗。你想想，还有人说我们不中立呢，到底什么是中立啊？ 作为调查记者，你总是在节目中间出现事实层面的差错，你是否有反省？未来如何避免？有吗？好像没有吧。我们除了那江平那期节目好像有点问题，我都给大家诚恳的道歉了，是吧？毛线挖开啊，零八三得一起打，是吧？如果要是我们的事实层面有问题，我是随时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下面提出来的。因为我们的节目，我觉得最有价值的地方，其实就是给大家提供，这个新闻的细节嘛。那是，所以我如果我们这事实层面如果有错误的话，那我还是很在意的。我们一定会这个会澄清的。我要么有，比如说有些简单的错误，我们就在下面评论上就直接澄清了，就错了，对吧？那么如我就比如人名打错了，这个我现在有一点。我年纪大了，我念名字的时候我经常念错，我每天这个写名字，写名字，特别重要的名字我一般念不错，比如赖清德、习近平我念不错，但普通的新闻人的名字我经常念错，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年纪大了。有人说王军你注意一下，你搞不好会脑梗，你这是脑梗的前兆啊，我非常害怕，所以几个月之前我就专门去到医院去做了检查，我说很多人言辞凿凿说我有可能脑梗，你给我好好检查一下。那医生说你什么症状，我说我老读错人的名字，然后刚专门给我做了 CT， 医生说你没事你回去吧，你各项指标都正常。那我说我为什么老是把名字念错呢？医生说你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个医生，你再多看几遍是吧，反正我估计我可能是累的，太累了，所以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啊。所以有事实错误，希望大家及时给我们提出来，未来如何避免全靠各位了，有这么多双眼睛盯着我们，是吧？只要我们有事实上的错误都会盯着我们。我还得把眼镜戴上。你认为中华民国政府当下对大陆地区人民的切割行为是抛弃民国吗？这个我觉得他也不能说是对大陆地区人民的切割吧。我觉得这还是在法理上和这个现实中间做选择啊。首先台湾确实太小了，它只有2300万人，大陆有14亿人，你要说大陆这14亿人都可以加入中华民国，那肯定也是不太现实，对吧？这个但是在法理上来讲，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就大陆的这14亿人确实不算外国，理论来讲你可以认定它属于中华民国沦陷区的人民，但它不算外国，是吧？但是现在中华民国的宪法就中华民国的政府就认定大陆这些人就都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了。如果你要严格按照宪法来讲，那确实是违宪了，就这是现在的现实嘛。但是我扪心自问啊，我觉得海峡两岸确实已经分开了100多年了，从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中间有1945到1949年这4年的时间它是跟中国大陆在一起的，之后呢就分开了。那么到现在其实台湾普通人他们的那个认知跟大陆人的那个文化认同确实也是渐行渐远。台湾现在之所还保留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其实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不能大陆不让他独立嘛。如果大陆现在说你台湾可以独立，他分分钟就把中华民国给扔了。包括今天有相当多的国民党的这些人也是如此，他们也不愿意跟大陆在一起的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社会现实，这是今天台湾的社会现实， 只是说他不能承认，说中华民国现在在台湾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我说的，就是他让大陆暂时没有武统他的理由，以及在台湾可以形成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在国际上还有人承认他，毕竟还有12个邦交国嘛。施瓦蒂尼虽然小，虽然是个国王统治的国家，但毕竟是承认嘛，你不可能承认台湾嘛，只能承认中华民国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现实啊，就这个社会现实，就是如此。只不过台湾不愿意承认，那我为什么打官司？我为什么那个通过做节目来说这一点啊？其实就是把那个大家都不愿意说的谎言，把它澄清出来吗？我当去台湾的采访的时候，台湾的那些媒体人不都说，他说你太幼稚了，那有些话不能讲。言下之意就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最好是讲谎言。我不这么认为，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做媒体的一个价值吧。啊，他们有人说让我评价一下其他的一个节目，叫什么《三个水枪手》这个节目有什么？哎呀，我不太愿意评价其他人的节目啊，我觉得这不太好。就是我说句心里话，我也没有看过他们的节目啊。有的时候他们说骂了我多少分钟啊，我看了一眼啊，这个我也不在乎别人骂我啊。但是我想，说一点我自己的什么感受呢？就是很多啊，海外的中文 YouTuber 啊，他们都认为他们节目做得很好，然后呢，观众之所以非常少啊，是因为他们怀才不遇，是因为中国人都愚昧，然后看我们的节目，因为我的节目都是给这个没有文化的人看嘛啊。我想说一点啊，其实做新闻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还原事实，就是还原新闻中间的细节。你就比如说深圳的一期节目啊，我觉得后面的那个法理部分的分析啊，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但是最重要的你还是通过你的节目让大家了解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嘛。我们为什么每一期节目我们平均要花到8到10个小时去搜集信息，去还原事实？就是我进入这一行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跟我讲，他说魔鬼就隐藏在细节里。你就比如说，就是那个女性，就深圳被裸检的女性啊，她的那天她写的帖子里头，她第一句话，她就把公交车和公交车站混淆了。她没有讲公交车站，她讲的是公交车。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看她那个帖子的时候，认为抽烟的人都是在公交车里，这个事实细节，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吧？其次，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跟那个男的讲话，他讲那男的不是在那个公交车站吸烟吗？吸烟的时候那个人他就上去制止，他说你别抽了，我们女的在这里头不舒服，这是禁烟的。那男的说这里头没有禁烟标志，这女的就怎么说的，他说这还没有裸奔禁止的标志呢，那你也不是也穿衣服了吗？这是他自己写的文章里的话啊。我看他这些帖子的时候啊，我的一个直观感受就是，这个女性平时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她极具攻击性。然后我又翻了她的微博，她微博里头不就讲了吗？她说在路上看别人撒尿，看着别人抽烟，她就上去骂人家。她说怎么没人打我呀？怎么人打我这么困难呢？那么这个女性本身她这种讲话方式啊，她就特别容易跟别人发起冲突，那这个细节有没有价值呢？我觉得有价值。一个新闻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其实你把这些细节仔细还原出来，这个新闻才会变得有血有肉。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在评论说，哎呀，这个警察滥权，然后你看警察权力这么扩张，中国老百姓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我就说村口大爷都可以做这种评论，因为这还用你讲啊？但是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你认识到了吗？你看过秋菊打官司吗？秋菊打官司的过程中间， 最后那个法院判决秋菊胜诉，秋菊为什么不愿意啊？他只是想讨个说法，然后呢就把这村长抓起来了，他并不愿意啊。村长一脚把他老公下身给踢坏了。就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其实我们如果用简单的这么一个逻辑去衡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离现实特别远。因为我做过常年的一线的调查记者啊，我就会发现，其实你去到了新闻现场，你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的那个新闻现实发生的过程，比我们简单的那个原则要复杂得多。你就比如说深圳裸检这件事情，就我最后讲的，我不是说认为警察用这种方式合理，但是我说这警察当时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恶意，他就认为这种事情你们两个赶紧和解，你们谁都不被拘留，赶紧回家干，该干嘛干嘛。但是这两个人在现场不愿意和解，到了派出所之后仍然不愿意和解。不愿意和解，如果就是揪着对方的话，他可能就两个人都被拘留了。两个人都被拘留了，那警察他自己也面临问题，这当事人可能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特别不好的结局。于是呢，关在小黑屋里头待两小时，两个人出来之后都同意和解了。这就是中国解决这问题的方式嘛？我解释的是它的合理性。有人说美国都是法庭判决，那是另外一套体系。我没有说美国的制度不好，我也没有说中国这套制度好。我讲的就是这个新闻在中国之所以会演变成这样的合理性。我也不认为今天的中国就会至少现在立马变成美国那样吗？而且就算变成美国那样了，会不会就像美国社会运转的那么良好，我也打一个问号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做新闻，我自己的感觉，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其实我特别希望海外华人的群体，不管你出于什么立场，你做新闻的时候，这个新闻中间都应该有大量的事实和细节。至于观点，哎，你骂我啊，说我是中共大外宣，说我啊什么无恶不作，我根本不在乎。如果你们能够提供更多的事实细节，让观众有更多的思考，我觉得这个节目本身就有存在的价值。这个才是做新闻的一个范式啊，一个标准啊，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不想评价这些人啊，但是我希望他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我在这里可以给这些所有的海外华人的 YouTuber 来讲一下，如果他们真的按照我这种方式做新闻，他们的流量一定会比现在高得多。因为观众实际上对于这个言论市场来讲啊，观点是供大于求，事实是供小于求。你真的能够提供事实细节的，一定是会受到观众的欢迎的。但这里头就有一个前提条件，做节目之前先做准备工作，你把所有的这个女的发的帖子全都拿过来仔细看一遍，把所有的事实细节拉出时间线，从哪一个时间点发生了什么，哪个时间点发生了什么，你把这些时间线都拉出来，这需要功夫，需要花时间。你一个一期节目你是花两个小时还是花八个小时，观众是看得出来的。还是说你根本就没花时间上去，就按照你过去的那个知识和经验去在那儿砍，观众也是看得出来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应该用这种方式做节目吧。嗯，刚才读错了名字，你看刚说完就有人指出来了，我刚才读错了，蔡康永读成蔡永康，你看我现在老了是不是？纠正一下啊，我们遇到这种事实细节的话一定要澄清啊，对吧？因为我们是一个客观中立的独家独到独立的节目啊。对不起啊，蔡永康啊，不蔡康永，对不起啊，蔡康永啊，这个你不是蔡永康，你是蔡康永。想进忠烈祠还是想进靖国神社？我哪儿都不想进，是吧？我不想成为烈士，我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我早就说了，当时把我封杀的时候，我不想成为烈士，我不想成为四通桥的那个勇士，我对抗不了，我赶紧跑，我跑到日本，是吧？我这个手艺人，我就能做点新闻，千万不要鼓励我当烈士。 如果我当烈士了，那说明这个社会彻底没希望了。因为对于一个不想当烈士的人，他都当了烈士，只能说明这个生存环境太恶劣了，对不对？罢工了，对吧？我不想成为忠烈祠歌士，我就想成为普通人，一个特别普通的人，每天能吃点好的，陪我女儿一起健康成长长大。可以少做王健拍案，或者每周可以做几周做一次直播，这可以。以后我星期四没事的时候，我们做会员直播，大家赶紧加入会员了。我们现在会员现在跌的惨不忍睹，你们再不加入会员，我们都快黄了。我们这个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啊，会员大概减少了，我看啊，1/3，会员减少了1/3。当然有客观原因啊，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会员节目太少了嘛，没时间嘛，所以我一直也觉得非常对不起我们的会员啊。所以以后呢，我们要多做会员节目，多做会员直播，这样的话呢，要让大家不要用爱在发电，是吧？还在直播呢吗？为什么我这没有了？我再看一下啊，我再看一下还有什么。
用爱在发电是吧？
我看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啊？内地没有充值渠道？有啊，我们不是有一个会员网站吗？那会员网站内地是可以付费的，那个会员网站里头呢，播的所有的节目跟我们现在这个会员的节目是一模一样的，所有的权利义务也都是一样的，所以欢迎内地的朋友支持我们，加入我们的会员网站，是吧？至少能让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还可以这个，在往前走的过程中间，有一部分人坚定的支持我们嘛。王菊拍案，王菊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什么时候出？快了，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其实王菊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呢，已经都编好了，但是一直没出，一直没出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一直很多人要求我们不仅仅出电子版，还要出实体版。但是如果我们要是把电子版出完之后再出实体版呢，就给人感觉好像实体版就是没有那么强的吸引力了嘛。所以我们一直在考虑是不是把王菊谈治国理政这三卷本啊一股脑的出成实体版，这个就比较这个重大的一个计划了啊。你想想王菊谈治国理政实体版，然后在这个这个日本的书店里头去公开销售，大陆不能销售了啊，然后那个台湾的书店我们也准备卖，考虑到很多大陆的观众他到买这些书啊可能进关的时候有点风险，我们现在还在跟有关部门商量啊，做成两个封面，外面这个封面呢就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打开以后里面又有一个封面叫王志安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所以你过海关的时候一检查，你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啊，海关的人给你竖大拇指啊，所以你看这个人了不起，出国旅行还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还一次带三卷本学习，然后你回去之后呢把外面那个封面拿掉，你就变成了王志安谈治国理政啊，你每天在家学习我们的内容，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啊。所以我们计划今年准备把王志安谈治国理政这本书的实体版给出了，希望大家到时候踊跃来买我们这本书啊，把它买成爆款，来亚马逊买成爆款，诚品书店买成爆款，这本书绝对有收藏价值，在中国的出版史上绝对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套书啊。这本书出版之后呢，因为我过去在国内的时候还有一些写的自己的文章啊， 啊，我写的一些评论文章，包括我写的一些散文，很多人都很喜欢看。我准备再出一本书，叫《王志安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这两本书出完之后，就基本就成系列、成体系了啊。那这些书我也都希望能够把它变成就是实体版出版。那这些实体版出版之后，我觉得希望大家，如果是我们的会员的话，我们适当的可以打折。所以大家，红宝书是我们盲区拍案的红宝书。以后这个我们连线的时候，大家如果是说王局我想跟你连线，怎么证明呢？咵拿一本书来出来了，你看我买了《王局拍案谈治国理政》啊，不是王局谈治国理政，还有一本，这面是王局著作选读，连线马上跟这个人连到演播室里头来，是吧？有问题你赶紧说，这是可以优先获得跟我们直播过程中间的连线权。我们将来以后星期四晚上搞直播的时候，这就成了我们的那个入场券，是吧？这是一个问题啊。还有啥问题？池子脱口秀挺好的，我那天去现场了，我看池子脱口秀，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躺平节目《躺平》这首歌是我们团队自己做的，是啊，都是我们团队自己做的。那不张口胜现在在我们团队中做新闻大写，然后也做一些歌曲，包括这个王菊斩杀线这期节目，词是我写的，曲是张口胜用 AI 做的，大家是不是觉得还可以，是吧？我们都发现我们有一些音乐的才能啊，禁书要进局子的，不会的，习近平他治国理政怎么可能是禁书呢？不会，大家放心买，是吧？价格嘛，价格肯定是这个跟习近平他治国理政一个价。为了让这本书显得特别逼真，在海外卖的时候，比如说6000日元一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王菊谈治国理政》也是6000日元一本。这样的话，你从各个方面看，这书其实都是完全一样的，从版式、从设计各个方面都完全一样。这不是盗版啊！很多人说你盗版，不是盗版，内容完全不同。我们这个谈治国理政是从我的角度去谈治国理政的。同款衣服是吧？同款衣服我们今年也准备去搞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搞 VPN 现在不是都境内这 VPN 都在封杀吗？我们的观众大量都是从境内用 VPN 翻墙出来看的，所以最近能够翻墙看我们的节目的人都挺不容易的，都是会科学上网的人呢，大量的科学程度不是特别高的人都给封杀在境内了。所以我们最近的节目的流量在大幅下降，收入也是暴跌呀，我每天晚上也愁得睡不着觉，是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日元还贬值，然后我们还要减少节目，节目都有可能整个公司运转都有可能陷入到亏损的境地。所以最近我准备搞带货，现在 YouTube 推出来了，底下可以卖货，就是节目下面你直接搞个链接就可以卖货了。卖什么呢？我们有几个想法。一个是我们的 T 恤啊，看到了王菊拍案的 T 恤，绝版的，全世界只有我们发行的这个 T 恤，极具纪念意义啊。我们想把这个卖起来，行销全世界，很多人都给我们要求我们卖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不是七刀会吗？当时我们做了一批刀，当时就七刀会嘛，我们就做了一批日本的刀，不是那种武士刀啊，是日本的很手工匠人打造的刀。我准备开发一个产品出来，用这些刀，我们在那打上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那个字，然后呢，我们来卖。比如说，一把刀上一对儿写的，上一这么这个刀把上写的“行不可知”。这把刀写着微不可测，一对儿，你想想这话是不是特别有时代感？哎，然后又配上这个刀，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刀是不是极具收藏价值，极具历史价值，2000年以后人们要是考古发现了这把刀， 人们就会记住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曾经有这样一个形不可知微不可测的时代，然后被一个叫王菊拍案的栏目记录了下来。我估计啊，这刀如果是2000年以后被挖出来，肯定能进国家历史博物馆，我们现在都可以提前预定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就准备卖这些产品啊，然后也卖一些其他的。我们现在在想，各位如果要是有什么想要买的东西啊，也可以跟我们讲，我们做一点就是这种中华民国的国旗是吧，这个不太好往国内带，而且这个我觉得没有特点是吧，这我们还是想希望能够卖一些有特点的东西。还比如说我们过去不是一直想说那个有很多人不喜欢我们黑我们吗，我就特别想卖卫生纸，卫生纸外面就是印上王菊的头像，卫生纸，然后可以把王菊拍案的名字印上去，王菊拍案，王菊大头像在那个卫生纸上，这样你像那些黑我的人，他用我们的这个卫生纸，就相当于你想想用王菊拍案擦屁股，很多人经常说你看你出书，你出书我们用你的书，村口的卫生厕所里又没纸了，很多人不是经常说这句话吗？大家还记得吧？我们现在专门生产村口的厕所里的卫生纸，满足大家用王菊拍案擦屁股的这个愿望，我们卖贵一点，你让王菊拍案擦屁股可以没问题，只要你愿意花钱，是不是你就可以用王菊拍案擦屁股，这样广大黑王菊拍案的人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商店过程中间获得满足，我觉得这个也挺好，我现在也想卖这些东西啊，这个不光要是给喜欢我们的节目提供服务，还要给不喜欢我们节目的人提供服务，你看看这心胸是不是，我估计方舟子肯定会订一大批，方舟子啊肯定买一大批我的这个我可以给方舟子专门出个专款是吧，专供方舟子使用的王菊拍案卫生纸专款，他每天用我们王菊拍案的卫生纸擦屁股，我觉得对他身心健康他肯定是非常有好处是吧，对吧，就是比如类似于这样的产品，我们准备带货一批，以此来挽救我们的财政危机，是吧，你可以看到我现在为了这个节目的正常运转殚精竭虑啊，我都算了一下得卖10万个卫生纸才能出去拍一次片子，拍一个纪录片，所以你想想这很难嘛，因为你出去拍片子有人说去以色列，我以后就说了比如说去以色列这种的采访，我们拍卖10万个王菊拍案的卫生纸，这10万个王菊拍案的卫生纸拍卖出去了，我们就去以色列了，然后就可以够赔钱的嘛，是不是，所以有广大的黑粉到时候能够支持我们做节目，这个有人不是说吸星大法，这叫把这个反对你的势力变成你前进的动力引擎新能源，对吧，变成那个电池，这个我们的节目才有可能走得长远。这也是真善忍嘛，对吧，有人说了还有什么法轮功团柜有优惠券吗，有没问题，我们还可以给法轮功专门出一个这个一款都可以，专供法轮功的，专供海外民运的，就是一方面就是给擦屁股，另外一方面可以写上他们的口号，什么真善忍啊什么之类的啊，还有这个打倒中共啊，台湾独立啊，什么华人之光啊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写，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可以做口罩了，因为日本这个地方不是春天不是有很多花粉吗，口罩也可以写上王菊拍案真善忍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都可以想，我们现在都在做就是研究看怎么能够这个挽救我们的财政危机吧。还有什么问题，快结束了。学峰哥录视频，峰哥太拼了，我可能搞不过的，又是水下又是空中的是吧。 张国寿，张国寿那期节目为什么下架了，是吧？我看好多人问这个问题，是吧？说张国寿有两期节目下架了，是不是？有吗？张国寿，有节目下架吗？
对。
啊？有节目下架吗？
没有，还好。
没有啊？啊，这没有，没有节目下架，你们看错了，是吧？这个，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说到这里，这差不多了，快一点了。以后我们这个不每周四如果没有节目的话，我们就多做点直播，是吧？赶紧，大家赶紧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赶紧加入会员，以后我们的这个主要主打为会员服务，挽救我们的财政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头了。祝各位五一节快乐，做劳动的人最快乐。好了，结束。
这周节目做个啥呢？